这不是一款精心录制的节目，就像大家马上能感觉到的一样，它没有背景音乐，没有前奏，没有口号，没有标题，不分段落。那我想呢，应该是有一小部分人会对我将要讲的内容非常感兴趣。我讲的东西呢，是被动性收入。那什么是被动性收入？举个例子，就是你躺着，你不工作的时候，你还能收到的那些钱，或者收到的其他形式的资产，那都是你的被动性收入。跟被动性收入相对的，就是主动性收入。那什么是主动性收入呢？就是每一分钱，每一点点资产，每一点点成绩，都跟你的劳动有关系。你干一小时赚一小时的钱，做一分工赚一分工的钱。你只要停下，你只要不工作，你只要在休息，这个收入就会停止。那这种收入叫做主动性收入。那大家可能会问了，被动性收入，那说白了就是不劳而获。这个合理吗？这个存在吗？我举几个例子，你就会马上知道，这个不仅合理，而且广泛存在。举例啊，比如说，大家最近都在听那个《中国好歌曲》，里面有一个卷珠帘、霍尊唱的，小伙长得很帅，很干净，那个歌唱出来，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太好听了，刘欢听的眼泪都出来了，太好听了。那如果霍尊出了一张 CD，那么这个 CD 呢，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在卖，大家每买一张 CD，他就赚一份钱。但你要注意到，这个时间，你买 CD 交钱的时间，霍尊那个时候是没有做任何的劳动的。而这种收入就是被动性收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比如说，某个作者写了一本这个畅销书，这本书写完了，哪怕他马上就死了，在后面的所有的时间里，这个书的销售的版税都是他的被动性收入。那被动性收入是不是仅限于像作者呀、这个明星啊？这种特殊职业的人呢，不是的，实际上每个人呢，都可以得到被动性收入。我们要想知道我们自己怎么得到被动性收入，我们需要去了解被动性收入产生的真正的原因和这个事情真正的本质。说到这里呢，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我的见解。比如说，举例啊，这个企业家到底追求的是什么？那企业家在当前，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是很多中国人都希望成为的一种社会角色。当老板很爽吗？有员工，然后可以不用打卡。自己不用上班，然后很多钱，想玩什么玩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对吧？比官员还要更潇洒一点，因为官员现在受规划、受规范的、受监管的太多，所以企业家是曾经一度是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想成为的这种角色。那我们想，企业家他做的到底是件什么事儿？到底是件什么事儿？其实绝大多数企业家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儿。这可能觉得让大家觉得有点，讲得太狂了。他怎么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事儿？这里我必须再要引用一件事情，就是思维的四个层面。思维是有层面的，每个人的思维的层面深度是不一样的。多数人面对一个问题，他都是活在第一个层面，就是这个问题我怎么来解决？哎，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有些人能够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深一点，他会发现，哎， 我到底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实际上是不用解决的。第四个层面，如果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可选的途径？那么企业家往往它存在留存于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我想的无非是怎么样赚钱，而赚钱你给它分解开分两大块，一块就是不断的降低成本，另一块是不断的增加收益。你看他具体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聘请 HR， 找更好的人才进来，实际上更好的人才他提供的是每份劳动力每份价值的更高的输出，就在相同的成本下更高的输出。什么是人才？就同样的薪水给他，他做的事更多，那就是人才。然后他做生产模式优化，原来是流水线生产改成并行生产你像淘宝，它就是把中间的商业链的原来省级代理市级代理这个链条拿掉，把这部分利润拿掉了，这商业模式的优化，生产模式的优化，这都是在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呢。我怎么样能卖得更多，怎么样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我的产品定价怎么样定利润能更高。所以绝大多数企业家他每天思考的是这样的问题。那当然了，在减少成本这里还有减少什么呢？减少我的风险，减少我的身心的投入，减少我资金的投入，收益当然也会增加。增加哪部分呢？增加能不能赚钱的同时我还出名，能不能赚钱又出名的同时我又有我的政治地位，能不能赚钱出名又有政治地位同时我在对社会做一些贡献。所以你看，其实企业家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一个是降低成本，一个是增加收益。但在数学里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种算法叫做求极值，往往有些事情一求极值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本质。那么在刚才这个例子里，企业家做的事情两边给他求个极值，降低成本的极值是降到零，甚至可以降到负数，扩大收益求极值，也就是说他能够赚无穷多。所以你看，实际上企业家在做的事情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把它的本质说出来，企业家自己可能都觉得吓一跳。他做的事情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追求。对什么持续不断的追求呢？对从无生万物的不断的追求，也就是说不劳而获，空手套白狼，这个是他终极的追求，他只是在不断的贴近这个追求而已。那大家会说了，这个好像不合理，因为有世界上有物质和能量守恒的原理，那为什么他就做得到？他一点都不付出，最终他怎么会拿到那么多东西，赚到那么多的钱？如果你问到这一点，那很好，恭喜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引入我们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密，那就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光企业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这种不劳而获的这种状态，包括我们很多很多的科学家，他在做的事情都是希望尽可能降低整个人类的支出，降低整个地球的支出，降低整个自然环境的支出，而给我们得到更多的我们想要的东西。科学家做的事情也是这个本质，所谓社会的推动，社会的进步，实际上也在向这个方向进展。那还是不对啊，那还是在一个系统里面应该有个平衡啊。那资本论说了，企业家之所以赚钱，他能够不劳而获， 他的收入来源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的剩余价值，那这是他的一种说法，而我的说法跟他相似但又不一样。我认为任何人，科学家、普通人、商人，他们实际上在追求的是一个外部的能量系统，他的成功也取决于他这个外部的能量系统的质量和他操作的这个外部能量系统的效率。所以我们终其一生，所有人终其一生一直在寻求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讲出来大家知道啊，的确思维是有不同的层面的。原来其实我们追求的是这样的东西，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也是在衡量这个外部系统能量与那个质量的高低。而这个外部系统就是真正的被动性收入的来源。这么讲有点偏理论化了，那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很容易明白了。举例啊，这个农民弄了一些种子，把这个种子种到田地里面去，然后呢适当的时候浇浇水啊，除除虫除除草，到年底的时候呢，播下去的每一粒种子大概按照比例能够收获几十颗同样的种子。也就是说如果按钱算的话，他投入一块钱他能收入几十块钱。如果把种子的数量跟丰收的果实的数量来比的话，我们想水稻啊，一颗水稻种子种下去长出那个稻穗，稻穗上面一定是几十个，对不对？所以你播了一吨的种子，你可能收获几吨的粮食。那这里这个增长是怎么产生的？是这个农民的汗水和劳动最终变成了这几吨粮食的增量吗？不是的。大家学过生物的都知道，之所以从种子长成果实，因为中间它吸收了太多外部系统的能量，比如说太阳能。没有太阳的话，这件事儿是不可能的。太阳的热量被植物逐渐的吸收转化成自己的果实。比如说水作为原材料，土壤中的各种元素，各种有机物，包括碳基的化合物，这都是农民之外的东西，农民的努力之外的东西。农民的努力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在这个例子里，整个大自然里面包含阳光，包含雨水，包含土壤，甚至包含每天的气温的变化，日月的交替，都是农民在不经意间使用到的外部系统。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明白了，原来人的成功其实自己的努力只占一小部分，而他用的那个外部系统是怎么样是不同的。那我们再往下说，继续举例。当蒸汽机发现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类开始用机器为人工作。在蒸汽机出现之前，每个人一天能做的事儿大概是多大的价值呢？大概就是现在我们吃那个食品那个热量表上的，一天吃那个热量表那卡路里的总额，也就一天你能干的活就那些，就是你吃那些饭，吃多少饭干多少活。所以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很有限。后来我们又知道，在蒸汽机出现之前，生产力有所提高，靠的是引进了牲畜，用了生物能，你给牛吃的是草，它给你输出的是高效的动力，清洁的动力，甚至还能挤牛奶。你看那个牛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外部的系统我们在使用。然后有了蒸汽机之后，哎，好了，我们只要给它往里放煤，煤是一种外部的资源，放煤炭燃烧产生蒸汽，蒸汽通过蒸汽机变成动力输出，然后我们开始有了列车，这个整个人类社会之中的物资交换和人的交换变得距离可以变得更多。后来汽油机出现， 又把这个范围加大，甚至蔓延到了空中，有飞机可以飞了，能耗更高，能用能量利用的效率更高，没有任何飞机用的是煤炭。再往后电力，再往后互联网。所以大家稍微细品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的在寻求外部的能量系统，并且利用外部能量系统的过程。所以外部能量系统的寻找和利用，还有它规律的探寻，其实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所做的最根本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做得好坏，直接决定了你生活的好坏。也就是说，你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们以前被教育的那些努力啊，怎么怎么样啊，好像不对的，方向是偏的。然后你会发现，现在那些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人，其实他们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一个人的能量总是有限的，他是有一个极限，他的智力、他的体力、他的精力、他的时间都有极限。那为什么一个人的收入，比如说盖茨的收入，可以是别人的几千倍、几万倍？因为他调用了某种很强大的外部系统，这个外部系统的能量输出之后，可能转变成钱，转变成社会贡献，落在他的名下。 OK， 到这里我想什么是外部能量系统大家已经清楚了，也就知道了被动性收入实际上是广泛存在的，只是在我们受到的教育里可能不劳而获是一件不光荣的事情，是一件不被推崇的事情。那我的这个小电台呢，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我希望呢，能够把我在过去十几年里对这个被动性收入的研究，包括实践，其中得到的一些经验，能够以很轻松的方式，我很讨厌去写文章的，很慢的，这样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甚至开车的时候讲一讲，睡不着的时候说一说，把里面那些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分享出来，啊，让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听到，进而对他们的生活有所影响，有所改善，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有成就感的。OK， 第一期先这样。